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上下两段的是278页，278面，非常熟的一节经文。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是要搜寻隐藏的珍宝。昨天晚上我们找到一个宝，找到一把钥匙。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找到一颗心，基督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那么到底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一种心呢？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第十一章，马太福音书十一章，我们看第29节，马太福音书第十一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请注意这句话的翻译不太准确，在原文里面不是说我心里，是说我的心，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耶稣的心四个字儿，柔和谦卑啊，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心是怎么样一种心呢？柔和谦卑。那么要想证明这个真理，什么是柔和，什么是谦卑，我们要把马太福音十一章看一看，这里面前面这一段话就可以拿来证明柔和谦卑啊是怎么样一种光景。我们要得着这个心，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也能够活出柔和谦卑的样式。那么马太十一章我念一下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从第二节看起。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浸约翰啊，不是使徒约翰，施浸约翰啊，替耶稣行浸礼那位。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这句话翻得也不准确。什么叫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就是约翰的门徒，他们走了以后，不是走的时候，他们走了以后，他们走了，走了以后，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什么意思？等一下要求主给我们解释。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伊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个时候耶稣说，这是祷告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要求主带领我们来搜寻许多的珍宝。这一个马太十一章里面有许多宝贝的珍珠啊，玛瑙在里面，珍宝很多，我们要一样样把它找出来。首先注意的就是主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柔和谦卑。我不记得过去有没有在贵会讲过这柔和谦卑的原意，原文的意思啊。那个是很简单用中文一句话来说明，主的心是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这两者柔和谦卑啊，柔和的意思啊，就是经得起打击，经得起碰撞，你碰来撞去他受得了，你怎么打也打不扁他，打不死他，就这样的柔和。真正的柔和是经得起打击，主耶稣是个最经得起打击的人。拿单业说他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哎，他还不要紧，你说他出没有什么出什么，瞧不起他的出身呢，他说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就称赞他。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对他主打击大不大？主还用他。主后来在马可福音最后16章里面吩咐天使告诉那些妇女，你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和彼得，那个和彼得应当说包括彼得在内，主还承认他是他的耶稣的门徒啊。你就看见主实在是经得起打击，经得起对付，经得起顶撞，经得起人家否认，经得起人家轻看，他都受得了。他是个柔和的，这个柔和呢，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叫做能够容忍别人，叫容忍，容忍别人，他能够容忍他人，这叫柔和。我们实在要有主这颗心，容忍别人，包容别人，担待别人，原谅别人，饶恕别人，赦免别人，同情别人，担待别人，这就叫容忍。柔和的心呢，一颗柔和的心啊，就是能够容忍。我们这个量太小，不能容忍，无容忍之量，窄得不得了。所罗门王求智慧，神把智慧给他，附带加上广大的心，心很广大。一个基督徒最要紧有个广大的心胸，一狭窄就完了。一窄啊，把恩典都挤出去了。我告诉你，心一窄，把恩典都挤掉了。要广大的心才能够承受恩典。我们需要有个广大的心胸，容忍，这是耶稣的心胸。主耶稣总是赦免，总是饶恕。我们多常得罪他，我们伤他的心，丢他的脸，是不是？ 常常伤主的心，丢主脸，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不讨人喜欢，做人任意妄为，偏行己路，常常丢主的脸，常常伤主的心。但是主还是赦免，还是包容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和不义。我们以到主前去流泪痛哭，忧伤痛悔的心，主不轻看，主擦干我们的眼泪，赦免我，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还有新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主容忍谦卑。什么意思呢？谦卑并不是说啊，哎呀很客气很有礼貌，对人家说话什么很有礼貌呀，样子很客气啊，看见人就作揖就打躬，我想那个不一定真的谦卑呀。真正的谦卑啊，不是老是在做人的事情下功夫。我告诉你，很多谦卑人都不会做人的，我就看到许多神所重用的，无论宋藏杰也好，王明道也好，米多生弟兄也好啊，这个西方的 Spurgeon 也好，穆迪也好，他们都不大会做人的。我们按人看，这个人做人都失败的，但他就是谦卑的人，他知道在神前站住地位，他晓得他里面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实实在在的忘掉自己，就是谦卑。所以谦卑就是忘我，我们讲忘我就是谦卑的。真正的谦卑是忘我，真正的谦卑并不是说我不好，我不会，我不行，我不配，这不一定谦卑啊，这往往是变相的骄傲，因为他活在自己里面呢，老是看自己嘛，看我不行，不好，不会，都是看自己。你为什么不看耶稣呢？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也更不应当看自己啊。所以谦卑人是忘掉我的，忘掉自己，柔和是容忍的，谦卑是忘我。你看这个四个字多简单，容忍他人，忘掉自己，如果说是拔了字，就是容忍他人，忘掉自己，简单说四个字，容忍忘我，就叫做柔和谦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是容忍忘我的。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四个字抓住，我敢说我们就能够得享安息啊！我们已经得到安息了，并没有享安息。得安息是得救，享安息是得胜。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闷是什么？就是里面有一个得救的生命，外面没有一个得胜的生活。生命是得救的，生活是失败的。我第一个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常常里面有，不能说没有生命，主耶稣基督恩待我，感谢主得救了，有生命，但生活常常失败，常常有意无意绊倒了人，许多时候失败，失去见证。这是外面没有一个得胜的生活，里面有得救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大的苦闷。所以要想改变这种错误的失败的光景啊，只有从这儿开始，把基督耶稣的心做我的心，做你的心。我们心里面要柔和谦卑，要容忍忘我，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天天享安息，过得胜的生活。那么主在这儿讲到这个话，主不是随便说话，我们的主说话是就是，不是不是，他说话都有真凭实据。那么这个真凭实据在哪里呢？就在前面，我们可以看看刚才我念的啊，我诸位也不必翻译，可以，我就念也可以。前面就看见他容忍别人，容忍什么人呢？容忍一个失敬约翰。失敬约翰呢，我们一过去常常讲过，他是新约时代头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啊。圣经有个原则，我们解经有个原则，凡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它本身都有代表性。那个失敬约翰是第一个耶稣的在新约时代的见证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我不是基督啊，我不配啊，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啊，啊，他说只有那位耶稣基督，他亲眼看见，在约旦河里替他施浸的时候，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天上有声音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天父为主耶稣做见证，神的儿子，所以他知道耶稣是谁，他实在知道耶稣是谁，施浸约翰知道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知道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没有问题了。他说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施浸约翰的见证。这样好的一个见证人，突然间有一天呢、啊、哎，变了，改变了啊，这个转向了。忽然间有一天他怎么搞的呢？他被关在牢里。他为什么关在牢里呢？他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他指责希律不对，希律是个王，指责一个罗马分封的王，说你不对，你怎么会娶你弟弟的太太呢？不可以这样做，不对。这个希律王就把他抓起关在牢里。 一关在牢里之后啊，肉体受捆绑啊，灵性就跟着软弱起来。我们也不能太责备他，兄弟自己受的苦啊，我才真正懂得别人受苦也不容易。我们现在很容易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对，你没有碰到同样的试探，你一碰到就晓得不容易了，不容易。今天我们谁也不敢说，哎呀，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他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啊？你我因为没有碰到那么厉害的试探，所以能够守奉公守法，好像啊。你如果厉害一点试探来了，你可能也被抓起来关起来。但是现在这个失禁约翰呢，他被关在牢里之后啊，他最大的一个失败啊，就是信心动摇。他自己说见证的耶稣现在不认得了，他怎么知道别人？他派了两个门徒啊，他有门徒了，有跟他跟随他人，就去问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啊，还是得我们等别人呢？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啊是最伤耶稣的心了。如果仇敌说耶稣你不是神的儿子，你不是基督，耶稣无所谓，就仇敌嘛。但这是他同工呢，失禁约翰是耶稣最好的同工呢，跟他在一起做工作的，他给他做见证的，现在来否认他，而说那将要来的是不是你，还是我们等别人呢？这句话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基督，到底耶稣啊，你是不是弥赛亚，你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把耶稣的身份给怀疑了。他虽然不敢否定，怀疑他。我想这件事情让耶稣最痛苦，最痛苦。这样一说啊，我想也许有人说，有人这样想，他就是失禁约翰也许用一种世界的方法，激将法，激将法。为什么激将法呢？因为他关在牢里，一定祷告耶稣啊，来救我，耶稣来救我。耶稣没有救他，他想激他一下，激将法啊，说我给你激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要是为什么不救我？啊，你应该救我，为什么不救我？啊，你要是基督，你也有力量啊，你把我从监牢里救出来，你为什么不救啊？他激将法，激他一下，不管是激将法也好，还是真是愚昧无知也好，反正这个失禁约翰落在极端的软弱里面。这样的人，主耶稣显出了广大的心，容忍他，啊，主怎么容忍他呢？最妙的是这样，主耶稣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啊，没有骂他。我想换任何人都会骂他，要是我一定骂他，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骂了，你以前替我做见证，现在不认得我了，你到底干什么呢你？哎，问他了，那他没用。主耶稣的他不是涵养好，他生命是神的生命，他神的儿子嘛，用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柔和的，经得起碰撞打击。你否认我也好，你怀疑我也好，我还受得了。我告诉你，今天你拿棒子打一下，打头打一下，把他打伤他都受得了。你说他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呢怎么样子，受不了。如果今天有人说你这不是基督徒，你这个是挂名的教友，你受得了吗？我都受不了。你说我挂名教，我受不了。这个伤到人的身份呢，伤到人的立场，这个很难呢，这比打一顿还受不了啊。但是主受得了。主怎么受得了呢？最妙是这样，当约翰怀疑主的时候，主却没有怀疑他。这是隐藏的珍宝，你要找到这个宝贝。因为主说啊，他比先知大多了，证明他是先知。你看失禁约翰他是先知，不错，他怀疑他所见证的耶稣，但是耶稣并没有怀疑他。我们能做到这点吗？今天你如果怀疑我是个教友，我说你连教友都不像，你什么都不是，你是外邦人，根本都不像话，那你说我坏，我说你比更坏。但主耶稣的人家说他你不是弥赛亚，他并没有说你不是我的同伴，不是我的同工，他说他是先知。主还说他比先知大多了，主还称赞他。当他的门徒走了之后，主就在这称赞他。我们是怎么样的呢？当面讲好话，一走了就骂他，就在那骂他，背后就咒诅他。当面说好话，背后咒诅，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今天教会我原谅我说，许多弟兄姊妹落在这种光景里面，教会跟社会差不多，主内跟主外没两样，没有两样，就是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捧你呀，称赞你，背后拼命踩你，对付你，攻击你，甚至比社会还坏。社会人都不敢做，我们还敢做，我们都敢做出来。求主怜悯我们，这种情形要在主的面前羞愧，因为主的心是这样的啊。约翰怀疑主，主没有怀疑他，约翰有点不承认主，主承认他，主说你是先知。你看，这是我们主对待这软弱的人的一个态度。还有，那么约翰在这儿，他所看重什么是肉体的生命，因为他关在牢里啊，要后来他杀头嘛，被希律王杀掉了。 他关在牢里，他需要拯救的是肉体的生命，但是主耶稣基督拯救他什么？主耶稣并没有救他的肉体的生命脱离监牢，主乃是救这个做见证的施浸约翰脱离小信，脱离小信，小信，信心太小了，这个重要啊。主并没有救这个人脱离监牢，主说把他从小信里面拯救出来，给他一个全备的信心，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们今天总是看身体要紧，肉体要紧，生活要紧，今生要紧，忘记了来生更要紧，忘记了灵魂更重要，忘记了身体可杀，灵魂不能杀，我们杀不了。但是这些地方你就看见主所看重的跟人所看重的完全两回事儿。这是又要找出这个珍宝来，我们所看重的宝贝在哪里，不是这个肉身的。刚才唱的诗歌生命有如文章啊，主要是内容，不在乎短长，这句话不是我编出来的，这句话是林肯，美国的总统林肯说的，我觉得很欣赏这句话，就把它编在歌里去唱。生命就像篇文章，文章好歹不在乎长短，我们再多写文章人很多，这个文章好歹不是长短的，是在乎有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大而无当啊，写得洋洋洒洒几十万言都是废话，都是废话，都是一些无病呻吟在那，你什么意思呢？所以生命是这样，一个人能活在地上多少年日不重要，要紧的是他瓦器里面有没有宝贝，我们这个瓦器有没有耶稣的生命，有就有，就有生命了，这就是瓦器，一碰就碎了嘛，那撞车一撞脑震荡完了，这一碰就碎了，我们是瓦器一样的脆弱，但是有了生命在里面呢就不怕了，死了将来还有复活，耶稣不是应许我们说吗，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他不是说可能复活，也许复活，或者复活，这必定斩钉截铁那么肯定必定复活，所以我们有了复活怕什么呢？但是约翰在这里软弱，他落在监牢里他就怀疑耶稣了，但是耶稣并没有救他的肉体脱离监牢，没有救他的肉体脱离死亡，却救他的灵魂，救他的灵性脱离不信，脱离那个不信的恶心，脱离那个小信的人，不要做个小信的人，做个全备的信念，这是关乎生死祸福。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你叫他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彼得，都被希律王抓去关在监牢里，结果雅各被杀死，彼得被救出来了，彼得救出来了，一个被杀一个被救。那么有人说上帝有偏心了，上帝偏爱彼得了，不喜欢雅各，所以让雅各去死，彼得就出来了，监牢，从监牢里救出来了。我告诉你，上帝从来没有偏待人，上帝的心没有偏的，柔和谦卑最公正的，他让雅各被杀，使得雅各成为使徒中间第一个流血为主做见证的使徒，那么这是最高享受什么，最高的荣誉什么，得着生命的冠冕。那他是殉道者，第一个用血来做见证。那么彼得呢，最后也是死了，但他的时候没有完，他的地上路程没有走完，他还需要继续背十字架走主的道路，到了时候彼得也上十字架，倒钉十字架，就是据教会的历史这样说啊，倒钉十字架死也是殉道，不过他时候没有完，他得做完了功才归宿。最后啊，主耶稣说你到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手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指着他殉道说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样讲。所以你看见一切都在神的安排里面，我们人的生死祸福得失利害一切都在神的检查之中，也在他的安排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害怕，也更没有理由有疑惑，起疑惑的心，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信心最宝贵，人有了信心就是全世界最富足的人，有信心啊。那么在这儿呢，你看这都是隐藏的珍宝，主耶稣所救的是他灵魂而不是他肉体啊。那么还有主用什么方法来带领这个软弱的人呢？主并没有说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基督，我是弥赛亚啊，你回去问问约翰，他自己晓得了，为什么忽然间糊涂起来了？主并没有讲这样的话，主用什么方法？主说得好，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你只要把你们过去看见的过去听见的，不但看要听要看，单单听见不行啊，我们不能用这个东西带这个，不能用耳带目啊，很多人一耳带目，听见就算了，你得看见，亲眼看见。约伯亲眼看见主，他从前是风闻有主， 后来亲眼看见，他就能够在炉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知道错了。他以前是耳闻，后来变成眼见，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苦难能够把人对神的态度改变。我们没有约伯没有苦难的时候，他所认识的神是种观念中的神，是观念里面神。等到他受了苦之后，他所认识神是经验中的神。从观念到经验呢，需要十字架。十字架可以把人的对神的观念，这个观念中的认识变成经验中的认识，这个太不同了。我们在做基督徒啊，有的人恐怕对上帝只是种经是观念中的，这晓得有一位神，对他毫无认识，没有经验。有的人是经验多了，他对神的认识是付出代价的，背了十架了，受了苦了，为主在主的面前受了苦，受逼迫，受论断，受攻击，甚至受陷害，真正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流泪，在主的面前真正付出代价，这样的人对神的认识不是观念中的，是经验中的。这样的人对神的认识是真的认识啊！所以你看，这个主是教导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那么什么事情呢？瞎子能看见，哑巴能说话，聋子能听见，长大麻风能洁净，死人能复活，你把这些去告诉约翰，他就明白了。主在这儿留下个最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就是用工作来代替啊辩护。不要辩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受过人家误会的，我们迟早都会，你要没有迟早会，你准备好，总有人误会你。你除非不爱主，除非不跟随主，除非不侍奉主，没有人误会你。你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你真正要想背十字架跟随主了，你就准备受人家误会吧，你就准备受人家陷害，准备受人家论断攻击，都来了，那撒旦一定要对付你，借助那些人对付。所以你有一天碰到这种情景了，你千万记住，不要自我伸冤。保罗说得好，亲爱的弟兄，不要自我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主来替你来，将来我们讲公道，公道，公道在神那里，公道没有在世间，没有公道，神那就公道。让神替你说话，你不要自己说话，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最好了。你看主耶稣用什么方法？用工作来表现，他不说什么，他就把工作摆出来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误会你，有些论断你，毁谤你，怎么样，你最好是默默无声做工作，你把工作做出来了，把那个果子结出来了，啊，让众人看见你的工作有能力，看见你的生活有见证，那些人就羞羞愧愧的没有话说了。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方法。我虽然在主里年着很短，啊，侍奉主前后不过20年，都加在里面了，带着职业也放在里面算，全时间都不过20年，短短的20年，我已经体会到这个真理，就是当任何人说你的时候，你就是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啊，有一位弟兄说得好，人怎么样称赞你啊，也不能增加你一分；人怎么样毁谤你啊，也不能减少你一分。你这人是多少就是多少。多少份上帝给你打分数，60就60，80就80，49就49，59个，你跑不掉，多少份就多少份。别人称赞你并不能加你一份，别人论断你也不能减少你一份，打分数的是上帝，不是人呢。你为什么怕人呢？人给你评分数，评分人算什么？人算了什么？人就像个尘土一样，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人算了什么？啊，你怕人干什么？我们应当怕这位大而可畏的神，这位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要怕他，大而可畏，敬畏他。所以这真是有道理，我们不要怕人对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怕将来站在主面前，主责备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完蛋，真是完蛋了，又恶又懒。主能说一句就良善又忠心啊，只要主说一句话，今天世上你遭遇再多的论断批评攻击陷害都算不得什么，不算不得什么啊。所以在这里你看，主用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当人误会你的时候，你做工好了，你拼命做工，把工作摆出来。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就是主的工作。主把工作来代替辩护，用工作来作为一个最好的介绍，最好的说明，说明他到底是谁。因为如果不是耶稣，如果不是基督的话，他就不可能叫瞎子看见，叫哑巴说话，叫聋子听见，叫大麻风洁净，不可能。但是耶稣实在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才有能行神迹奇事。我们实在要相信一切的神迹啊， 我昨天晚上也讲过，这个花就是神迹，不要等看到呀一个太阳出来的神迹，这朵小花就是神迹，人不说话就是神迹，人不思想就是神迹，都是神迹。比像我这样一个本来不信神的无神论者，不变成信神来跟随主侍奉主，就是个大神迹。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代表神迹，代表个神迹，你会相信我会相信都是神迹，按说我们都不会信的，我们都有点头脑，都会想想想想的很多啊，很会天然的会怀疑，会打问号，很会批判，我们都先生天然是这样。他今天为什么都会信呢？那就是神迹嘛，神感动人的心，把那个不信的恶心拿掉，给你一个相信的心，悔改的心，这就是说也说不出道理来。一句话，恩典，恩典就是恩典，就是恩典，还有什么话说？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不是我的功劳成的，不是我的本领，我的学问，我的知识，我的钱财，我的地位，我的爱情，这些都用不着，这些都不能算数，唯有神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能够相信。所以感谢主，这里你看见主用这个方法带领软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绝大多数基督徒，你我在教会里面看见人软弱的人在那攻击论断，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工吧，你做工，你拼命把工作做出来，他就没有话说。工作是最实际的，我告诉你，我自己有经验，假如我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得罪神了，不要想做出来，心里有个恶念啊，嫉妒别人了，骄傲了，恨人了，什么这样一来啊，我告诉你，我在台上就不能讲道，在台上讲了半天不知所云，自己都糊里糊涂，不要神不同在，你讲什么？你靠什么？靠口才吗？靠学问吗？这些都没有用，神不同在，你就是不行，你做出功来一点果效都没有，讲来讲去里面都在好像瘪下去了，泄气了，没有信心讲道，你必须把罪对付了才能站讲台，真是这样道理啊！我有过痛苦的经验，我晓得有过失败的经验，我知道。所以在这里，工作是最好的表现，工作是最好的介绍，自我介绍，工作是最好的答复，答复人家，他怀疑你，用工作答复他啊，不是一眼还眼，一牙还牙，不是他说你不好，你说他更坏，你说他他给你一拳，你踢他一脚，这种答复是世界。我们是主里面的，我们应当用工作来答复一切的问题。那么在这儿主啊更表示有些地方真是奇妙，主在这儿又讲一句话，他说，他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芦苇也是最飘摇摆不定，芦苇墙头草，这不吹来吹去，芦苇最轻的。那么意思就是说，约翰今天像芦苇一样关在牢里，已经非常软弱了，你不能再攻击他了，懂吗？你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了，是不是？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熄呀？你这样一个软弱人，他肉体受捆绑，他来怀疑你，你还要去骂他，还要去责备他，攻击他吗？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约翰已经像芦苇一样的软弱了，应当体恤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不必等到说今天看到谁关在牢里你才去原谅他。今天我们常常坐牢，哎，坐心牢啊，我讲了多少次讲心牢啊，这个心里面坐牢。如果坐深牢倒很容易，深牢倒没有什么，关在那个有形的监牢里面，你杀人放火贪污被抓起来，那是坐深牢，身体坐牢，约翰深牢，心牢更糟糕。我只要一恨你，我马上坐牢，坐心牢，心就坐监了。那踢足球啊，坐球监是不是？这个球员假如是不服裁判，那坐罚了球监，罚了一年球监，不能踢球。是香港踢足球是最实行的啊。那么罚球监是不是不能踢球了？我们的心牢啊，这个心关节锁闭了，这个心一关就痛苦啊。我们不能朝见神了嘛，我们心没办法关闭了，那痛苦的不得了。我想我们多少都有坐心牢的经验，有没有？我们要承认都坐过心牢啊。很多时候夫妻之间闹别扭啊，常常冷战，发冷战，不说话，不说话，一天两生活在一起，两人不说话，这才惨的呢，不说话就坐心牢，大家坐心牢，痛苦的要死。我常常处理过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半夜来个电话，女孩子打来，寇伯伯，这叫寇伯伯，快来快来，我干什么？爸爸妈妈吵架，两人吵架，半夜打电话，十二点再叫我去劝架，那怎么办了？正好去啊，那这我都会有出事不得去吧？我就老实告诉他们说，我说我今天来，你不要难为情，我跟我太太也吵过架，说实在的。实在是这样的，我说老实话，我们必须做诚实人的，不能装作一个我很好，我很属灵，我什么多好。我实在说，我就是很软弱。我跟他讲，我晓得你们吵架，我也有同样经验，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才有资格来劝你。 假如我从来没有夫妻从来不吵架，我就不能体会吵架的痛苦。我知道那个痛苦，所以我劝你不要跟我一样，你们从监牢里出来，从新牢里出来，真是这样。圣经里不是讲过吗？假如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不敬重妻子啊，你们祷告就有妨碍。彼得书信讲的是你们祷告没有妨碍，你要敬重你妻子，免得祷告妨碍。我跟我太太闹别扭的时候，就祷告都祷告不出来，证明神的话真是奇妙，真是奇妙。那你去试试看，真妙。说那个试试代价很大很大啊，就很奇妙。所以有的时候真是神的话，你越去行道，你越行越想到它的宝贵。你不行的时候都是死的道理，死的摆那，你一做都活了啊，忘记还有一位上帝看得见。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那人没有信神是无所谓，他觉得黑暗就可以犯罪。这个时候灯一灭，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平常武功很好的，今天酒喝了多一点了，有点飘飘然了，酒能乱性是不是？他一黑呀，他看心里想后面站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就顺手啊从后面去抓这个女孩子去轻薄她。这个女孩子宫女啊，她有经过训练，这皇帝经过训练，她也懂得一套，不晓得是不是空手道这套，有一套啊，她也学过两下。这个将军就抓他，他就闪避躲开了，不但躲开啊，顺手一下把这个将军的帽子给揪走了，给拿走了，很厉害，帽子给逮走了。古人的这个帽子一拿掉，就头发就掉下来，就散了。古人说这个帽子冠纱帽，这个帽子一拿掉，就是官就丢职了，丢官了，就不做，这帽子摘下就表示免职了，晓得吗？这个人就把这个帽子给这个小宫女啊，一下把帽子给摘走了。立刻就跑去，因为宫女在宫里都很熟悉了，她就黑暗中就跑去到国王面前，就报告国王说：“王啊，我所服侍的那个将军啊，轻薄我，刻薄我，轻薄我，他用手抓我，摸我，我现在把他帽子给救来。”这国王一看，你想，国王也不晓得是哪一个，那么多人嘛，反正个帽子在这儿，国王就想一想，怎么办呢？啊，这国王有个广大的心啊，看他怎么容人。他一想，我假如是。把这件事情公开一下子一处罚，这个人就完了，这政治生命就完全结束了。所以他想想看，我应当帮他忙，应当救他，应当包容他，他就赶快下令。本来人家已经准备点蜡烛了，点灯，他现在先不要点蜡烛，我现在命令全体文武百官通通把帽子摘掉，所有在座都把帽子摘掉，没有什么理由，摘帽，摘帽。就是国王一下令，大家都把帽子摘就等于免职了，大家想完蛋，今天都免职了，帽子摘掉了，摘掉还不能放在桌上，通通放在口袋里，帽子拿来放在口袋，因为放在桌上还看得出来谁有没帽子，他就通通放口袋里。这些莫名其妙，这个王帝怎么来个这样命呢？以为是乱命啊，就是喝酒喝醉了，忘了乱命，大家不晓得。好了，通通摘掉了，然后蜡烛点起来，这一点着一看呢，全体都没有帽子，都很难为情，都没有帽子，不知道什么事儿，不，没有人知道，就这个宫女知道，王知道，王就告诉宫女，你千万不要讲，不准你讲，啊，不要讲，你也不要告诉我是哪一个，算了，不要讲，王也不知道谁，就是宫女晓得，这个将军晓得，就两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遮盖过去了。过了不久，打仗，敌人跟他打仗，这一打仗，这个国王带领他自己的军队去打，一打被敌人包围了，敌人把他包围起来了，这一包围可惨了。这个国王冲不出去了，敌人很强大，那怎么办呢？怎么冲啊，就死伤很多。最后来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出来了，他说：“王啊，我保护你出去，你不要怕，你跟我冲好了。”这个将军就在前面，王在后面。这个将军非常勇敢了，用他的身体来保护这个王，结果就冲出去了。冲出去的时候一身呢就中箭，那是古代的弓箭，十箭一身都中箭，刀枪中箭一身都是血，冲出去了，把国王保卫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哎呀，就后面这个旧军来了，援军来了，就把他敌人打败了。打败之后，国王就论功行赏，论功行赏了，谁的功劳最大呢？就这个将军功劳最大，就说好，叫封的将军做上将军，就是大将的，远就是上将一样啊，要封他。这个将军跪下来，他已经受重伤了，跪下，他说：“王啊，他说我不配得奖。我今天所做的就是报答你半年以前那天晚上没有灯那天晚上黑暗中间我所做的，我做了对不起你，但是你原谅我，所以我今天要冒着性命拼死都要保护你。我今天所做是报答你半年前你所做的。”
啊，发现那小子原来是他，就他出事情，他帽子给穷人丢掉了。所以你就想到，有许多时候容忍别人的结果啊，常常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你信不信？我们应当多多容忍别人。你今天做容忍别人，等于说积攒财宝在天上一样，等于投资在。我常常讲爱的投资，我们投资是爱的。什么叫爱投资？啊，你就有爱心待人，就等于无形中在投资。当然，我们不是这么现实了。投资将来要找利润，要多少利润呢？天上积攒财宝，你今天有爱心待人，就爱的投资，上帝给你丰富的很，利润丰富的很，比地上什么银行利润都高，啊，给你丰富的利润。所以这个是容忍他人。我们能够容忍他人呢，都替自己啊，在神前呢、啊，可以说是得到更多的福分。马太十一章讲，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是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比他还大。这节怎么讲？弟兄姊妹，你读这个，你怎么解释？你怎么领受呢？我对这个问题，这个很久不懂，很久以来不晓得怎么讲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但天国里最小比他还大。后来就是参照这个原文的解释，又跟几位精通原文的人的这个交通，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呢。这个意思说，妇人所生是肉身生的意思。
从肉身生的，就说假如一个人不信主，当然是从肉身生，就是肉身的，从灵生才是灵啊，啊，重生就是从圣灵生啊。从肉身生，我们从妇人，我们都是从爸爸妈妈帮生出来，就肉身生。今天在座如果慕道友，你注意听，这个肉身生就是从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出来，凭着血气之受生出来的，啊，血肉之体生的，这个叫做肉身生。既然肉身生的人中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意思是说，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比施浸约翰呢更有福气，因为施浸约翰替耶稣行敬礼啊。你看谁比他更有福气啊？啊，教会里面牧师替我们行敬礼，那么约翰好像站在牧师地位替耶稣行敬礼，你看谁又比他更有福分呢？所以按肉体说，约翰最有福气了，没有一个人心里大过他。但是在天国里最小比他还大，意思说进天国什么人进天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啊。那么进天国就水和圣灵生，就里面有圣灵了，那实在得救，重生得救了。这样的人换句话说比约翰要大，意思就是说，如果约翰里面没有灵，他如果是做见证，做见证不见证，就是真正就重生得救了啊。他真正他要是得救了，那么就到天国里面去了。他如果没有进天国里面，他是在外面做个世人，那么他就算给耶稣行敬礼啊，他也不能够比天国里人更大。天国里最小最小的小弟兄，如果我们这样，假如这个约翰如果不能进天国的话，那我比他还大。虽然我没有他的福分，他替耶稣行敬礼，如果他不能进天国的话，那么天国里任何一个小弟兄小姊妹都比他大。意思就是说，得救的人不同，在天国里重生的人，重生的人比一个不重生人都大。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哪怕你做了再大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你没有重生啊，你比天国人都小，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样说也不是说约翰没有得救，他乃是说从妇人生的意思，从肉身来看约翰最高了，但是从灵生的呢，在圣灵里面的，那就比任何肉身的都大，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主在下面又举到这个，我们要看这个珍宝，主就讲到这个世界啊，是个糊里糊涂的世界，这个世代是没有标准的。他说我用什么来比方这个世代呢？一个什么？他说好像小孩子在街上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吹笛子，你为什么不跳舞呢？这吹笛子什么意思？行婚礼，犹太人行婚礼要吹笛子，结婚礼拜行婚礼，行婚礼的时候他说我向你吹笛子，你怎么不跳舞呢？他意思是说我在高兴，结婚是这个是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乐事啊，那么这是最快乐的事情，那么怎么样？他说你得跳舞，我快乐你也得快乐，你跳舞。底下说我要举哀，什么举哀呢？丧事礼拜，丧事礼拜死人丧礼，那么你就得捶胸。换句话说，我快乐的时候你得跟我一同快乐，我要难过你得跟我一同难过，表同情。这个是种武断的人啊，你如何他也得如何，他得跟着他。那么这样做就表示世界上人呢实在没有标准，都是主观的人。我们常常说人是主观的动物，人是成见的奴隶，成见的奴隶，主观的动物，实在是一点不错。你看我们哪个人是客观？大家都自私自利， 啊，从前有一个人呢，叫做这个啊，叫做一个武三思这个人，啊，是唐朝的武三思，姓武的。这个武三思这个人呢，他有一句有名言，他什么叫君子小人之辩？什么叫君子这么小人？他怎么说？君子小人之辩，他说什么？他讲的真妙，啊，他说啊，就简单的很，他说啊，凡是和我好的人就是君子，和我坏的人就是小人，简单明了。你跟我好，你就是君子；你跟我坏，你就是小人。这是不是这种就是小人的哲学？这是不是？但是你我跟他差不多哎，你不要看他小人，我们也差不多也是这样。这是武三思，到了后来发展到魏忠贤了，更糟糕。这个魏忠贤是什么？是明朝的宦官呢。魏忠贤，啊，魏忠贤是明朝东林党了什么的搞，你读历史就晓得。这个魏忠贤这个是个坏人，是坏透了。耶稣来了又吃又喝，是那贪食好酒，不吃也不行，吃也不行。你现在怎么办？叫人怎么办？动辄得咎，动不动出毛病，这怎么做人呢？真难呢。所以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要加罪给你，哪怕没有什么理由都可以找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辞多得很呢，随便给你个帽子戴，你就这样那样，这世界就这样。你看2000年前主，将近2000年主就这样讲，到今天时代更是这样，变本加厉，更来越来越坏，就这个样子。所以我每次读圣经啊，就看见这就是世界的面目，都被主刻出来了，把那个面目给刻画出来啊。今天世界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就这个样子。那么主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句话怎么讲？照这样中文这样翻译很难了解。在希腊文的意思这样，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是是的，什么是是的，耶稣是是的，在他只有一世啊。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是是的，并且用行动来证明他的智慧，就这句话的意思啊。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这句话如果把它这个 amplify 一下，这个言多增加点解释了，那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什么是是的，是对的，并且用行动来证明他的智慧。换句话说，他知道什么是真理，就跟着真理去行，这叫做智慧之子。那么我们今天有了主自己在我们里面，有主天天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今天晚上应当去聚会，不要去看电影，这是主如何启示你，你就来了。很简单，到教会来，我来敬拜，不是来看人，不来听人的说话，要领受神的道，就主给你启示，你就照这样做。那教会有难处，你不要论断，你去祷告，多用膝盖代替舌头，我们要用膝盖代替舌头，懂不懂？常常论断这个舌头啊，又讲这个讲那个，同样一个舌头，用这个舌头来赞美神，这个舌头来论断人，全员一个口里一个眼儿，就两种水流出来，这怎么行啊？多用膝盖吧，多跪下祷告，少用舌头去批评啊。这个就是主教导我们应该用智慧之子，懂得什么是对的，然后用行动来证明他的智慧，知道是对的。我们必须知道，还要加上行为，才是真的知道。诸位一定听过我这个讲话，我就开刀啊，这个伏魔炎开刀之后啊，靠一些神的怜悯，我就救了我这个本来要死掉了，就怜悯被救好了。就以后这个窗口合拢的时候啊，合拢的时候开始是老是崩开，后来好了。这个窗口合拢的时候啊会痒，这话20多年前了，会痒。痒的话我就会说手去抓它，很自动。哎，白天还能够控制不敢抓，抓了会发炎嘛。啊，但是晚上睡着了睡觉了，这一痒，哎呦，就自动的会自动抓它。后来医生看我老是怎么不对，这个窗口不会好，他说你一定去抓了，我也不能否认，啊，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不能够抓，我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哎，医生好厉害，说你不知道，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常识我都懂得怎么不懂，他说你知道了还会去犯，就是不知道，这句话是当头一棒打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很有道理，晓得吧？你知道不应该做，你没有力量约束自己，还会去做，就等于不知道，无知。所以苏格拉底，或者教哲学的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就是道德，你就是不认识，我们就是对自己不认识，老实说不认识才会犯罪作恶。你要晓得自己没有力量去行善，没有力量去拒恶，才需要信耶稣，耶稣来了我有力量去遵行天父的旨意，晓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信耶稣，这知道。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啊！我们明明晓得不应该去做吃喝嫖赌的事，偏偏不去做，这就是无知。知道犯罪不可以犯，还会去犯，无知。你看关在监牢里的人，深牢啊， 不见得都是无知的人，都不是说他都是不知道不该犯罪，他都晓得不该犯罪，他到了试探来的时候就掉进去了，没有力量，无力自拔，拔不起来，陷下去拔不起来，需要福音，需要救主，需要信耶稣，才能把你从那个陷坑里面拔出来。你看主圣经说我们是神的，把我们像尘土里面提拔起来一样，啊，尘土里提拔起来，粪堆里面提拔起来，圣经诗篇里这样讲，真有道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智慧，晓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么下面还有一段呢，就是耶稣去在诸城里行道，行了许多异能啊，那个城里不悔改。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这么有能力的人，他讲话句句带能力，但是很多人不悔改，那什么道理呢？那唯一的理由啊，就是说主愿意把这件事情记在这里，叫马太记在这里，然后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传道人好像有个借口一样，假如我传完福音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我说也不要紧，耶稣当年也没有人举手，我可以拿个借口，耶稣传了半年道没人举手，没人悔改，那我今天也很得意啊，我没人悔改我也不要紧，主也如此嘛，啊，好像主耶稣那么有能力都没有悔改，我算什么啊？那主就是用这个来体恤我们。我就想到我们的耶稣真是无微不至啊，对我们真是无微不至，你的父母我的父母怎么爱我们都还有漏洞，都还有不能完全，唯有主啊，他想的真是周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做，他晓得我们这些无用的人软弱的人，他需要用许多的方法各种表现来帮助我们。哎，你看碰到这种天我就觉得哎，不要紧，主也没有悔改，你看主怎么会没有悔改，主又传递到来都有能力啊，但是格里汉一讲到几千人悔改了，主说信我的人要做我所做的事情，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更大的。所以今天许多传彼得就彼得也讲到3500人悔改，耶稣讲到没有看见3500人悔改的呢，哎，这他做更大，那不是说彼得比耶稣更大，是主愿意看见他的儿女们真正能够摆上，然后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这个宝贝流露出来了，就能吸引多人归向主，主愿意看见他的儿女们做更大的事，荣耀他，来荣耀他，啊！那么主在这儿呢，传道没人悔改，可是这点我就讲到，主是忘我，谦卑忘我。他虽然如此，他怎么样？他就说责备他，重重责备他，伯塞大格拉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都披麻蒙灰了。一说在外邦人，他听到都会悔改，你们这些神的儿女，啊，犹太地这些，你反而不悔改。你看，直到如今，以色列人不悔改，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打仗，是吧？以色列这报复，动不动就报复啊，一眼还眼样，他不信耶稣嘛，不信耶稣。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给这个以色列国家有一个以色列这个他们叫做希伯来大学，在那大学里有个研究农业的一个专家，给我们弟兄一个专家的东西，他们通信。我们这个弟兄啊，一方面给他通信，答复这农业上的问题了，都是专家，他们俩都是专家，交换意见的。然后他就把很妙，他就把一份福音的单张寄一张给他，英文的寄给他。那么这个回信来了，犹太人回信来了，他说我谢谢你的好意，那可是我要告提醒你啊，你有错误，他提醒他有错，他说你所信的耶稣啊只是一个拉比，这个拉比就是夫子了，拉比，你所信只是个拉比，你不要迷信，他就是个拉比，他不过是个先知而已。你看这样子，那个弟兄把信拿给我看，气都气死了，说我叫传福音给他，他倒反传过来了，他说你是信耶稣信错了。我说你不灰心，再写信给他，你给他讲耶稣实在是基督，你就把这个约翰福音11章，哎，马太福音11章抄给他，你有没有抄给他，让他去看这里面话，啊，写给他。哎呀，这个弟兄他现在还在通信中间，他说我决心要传福音给他，不管他听不听，要不要，我就要尽本分，是这样。假如能够得到一个犹太人的灵魂，很宝贵啊。犹太人就是不信的，直到如今他不信主。他只信耶和华，不信耶稣，信旧约不信新约，你看多可怜呢、那么有智慧人，那么聪明，犹太人世界第一流的头脑，也就是头脑太大了，所以就不相信，可怜不可怜啊，真是可怜，求主怜悯他们啊。那么这下面最后就是提到这段话，主耶稣基督实在是一个谦卑柔和，容忍忘我，他虽然落在这么多难处，他就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自己的面子问题，没有想到利益的问题，没有想到我的尊荣怎么办，你这样瞧不起我，这样怀疑我，你这样的传道也没有悔改，他都不想到这个自己，他忘掉自己，他只要遵行天父旨意， 他在地上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走在上帝旨意里面，啊，他的时候没到，他不能动。玛利亚说：“哎，在吃结婚宴席上，玛利亚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跟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主不是不孝顺母亲，他要遵行天父旨意，他时候没到不能做。后来时候一到，他就给他把水变成酒。所以主完全是听命于天父，他不管人怎么说，人怎么看，他都听命于天父。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实在要谦谦卑学习啊这个功课。我刚才提到这个真正一个谦卑温柔的人呢、啊、是容人忘我，这个忘我啊也很重要。我们常常去注意啊有些传道人，我今天在上午这个神学院讲道，我就提到，我说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你不要瞧我，你别看我，看我会跌倒，这是老实话了。你老是看我寇弟兄，你非跌倒不可，对不对？但是呢人家要看你，我们可以说你不要看我，但是人非要看你。为什么？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他就是要看基督徒，他看你有没有值得羡慕的地方。你信了耶稣有什么特别？哎，我不信耶稣，你一信，我们俩有什么特别？你能够忍耐不能忍耐？你有没有容人忘我的心？他看你，看你没有的话，他想算了算了吧，你这信耶稣也不过如此，也许比我还坏了，你还挂一个什么，戴一个属灵的帽子，什么神的儿女，这做得更糟糕更坏，比我这我就像法利赛人，像那个税吏一样，老老实坏就坏，人家都知道，你还要做假冒为善，那不更糟糕吗？很多人不信主啊，都是因为看我们看不信了。说实在的，外邦人看基督徒不信了，基督徒看传道人不信了，一定这样看呢、啊、看传道人，传道人你没有好的榜样，你没有好的见的不信。所以现在这些地方啊，我也犯这个毛病，有时候也常常注意啊，这些所谓属灵的人物啊，我很留心他们的为人的结局如何。有时候看跌倒了，看不能看。你看全本圣经哪个人值得看？大卫王好不好？为在谁？大卫实在是好，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他犯杀人罪，犯奸淫罪。摩西好不好？在神全家敬中的，也犯过毛病，娶了古时女子为妻。后来也出于神给他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又打磐石出水，打了两次，他也不听神的话，这神罚他不能进迦南。无论旧约新约，像保罗好不好？以前不说了，信主前不说，信主以后好不好？但他跟着巴拉巴为着马可吵架，也吵架。我这样讲并不是替我们自己留地步，说他们这样我们也可以不好，但是也实在求助怜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啊。有的时候啊，我很欣赏，非常佩服敬佩一位英国的 Spurgeon 那个斯布真的，我读他的书读了不少，我觉得他的都很能帮助我。但是斯布真呢，有一次做了一件事情啊，也不一样，该怎么说也不知道，反正他这件事情做出来很特别。他斯布真先生，这个英国的19世纪一个实在深重用的人，美国一个穆迪，第二穆迪，英国 Charlie Spurgeon 这两个人都是神所重用。但是呢，这个穆迪是到各地方讲道，斯布真呢他就在英国，他不到外头去。美国人呢就是拼命的希望他来，哎呀，几次三番的安排聚会起来来领会，他就是不来。后来有一次在纽约的教会啊，忽然就些想着，忽然来一下，说先安排，说我们先把那个纽约什么广场啊什么都租下来了，很大啊，然后都把布置筹备都做好了，打个电报给他说，斯布真先生，我们都准备好了啊，请你来，一切安排好了，请你来领啊一个礼拜的聚会。底下更妙，说一天晚上$1000，呵呵，把价钱开出来了，呵呵，一天晚上$1000。这是不是一看这个我就气坏了，他就认为他侮辱他，说你讲代价，他$1000还写好了一个，对吧？他怎么样子找呢？这个是不是也是妙计？他就回他个电报，这个电报里面很简单，就是写一个使徒行传8:20，就这么一句话，完了。使徒行传8:20，你去看写什么东西？使徒行传8:20，就这么一句话。他打一些经节给他，他也不说了，就打一些经节给他。你去看那些说什么的，使徒行传8:20说什么的？使徒行传8:20说什么？你知道啊？8:20说什么的？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你看，这打一些经文回他，哎呀，就是你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这简直咒诅了。这个电报一打去啊，这个美国教会一看这个，好了，发誓从此再也不请他，发誓再也不请他。 这未免讲的有点过分啊。但是你不去不去，他打个电报说你名字和你同灭亡，还有讲你想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就这么来一下。这个当然我们不能，人都有他软弱的时候。也许我认为，也许他是谦卑，就是忘我，他忘掉自己的，他不管人家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说了啊。他认为说你用钱来侮辱我，我就这样。好多传道人神所重用的，你去看他做人做事态度，好像都不近人情。那宋尚杰不必说了，宋尚杰那个时候就是你就替他翻译，一翻译不对把他推下去，下去就下去，就没人敢翻译啊。王明道先人家请他吃饭，吃饭有什么不好啊？吃饭吃得很香，吃一碗了再吃第二碗啊，人说啊再来第三碗，那我不能，我一向吃两碗饭。那个主人就拼命加，哎呀这请你再吃啊，加餐，努力加餐呐、啊、加餐。他一听叭一下把饭碗摔在那儿，难道你怀疑我的诚实啊？难道你怀疑我的诚实？人家请他吃饭上你骂了，你为什么怀疑我的诚实？这是很怪是不是？我觉得他倒是谦卑啊，因为谁都会想到，我们都要替自己做点面子，都要替人留点好印象。我们为什么要做不好印象？但他为什么不呢？他就是这样的，好像他觉得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出于恶者，他就平常就是这样的人，什么就什么，得罪也就得罪了，他就这样子。你看他很怪是吧？他就这样子，我觉得神还喜欢他啊。我们这些人很会委婉，哎呀，委委婉婉的说话，说的弯弯曲曲的啊，委委婉婉的，这好那好，你也好，他也好，没有是非。我们真正的谦卑也忘了，就得忘掉自己。他说我这样讲不是鼓励大家都做王明道，请吃饭都摔饭碗，这怎么行啊？不是这样，也不要做四不真的骂人，这是不是灭亡了什么？我就觉得这些地方真正的谦卑也是忘掉自己，他不再替自己想了，不替自己打算了。你怎么样呢？我就是这样子，这倒是。值啊，好像拿单业就说这个人心里没有诡诈，这才好。我这个二十多年来看看这个主里面的什么人最蒙福呢？哎呀，讲解真是，最蒙福人不一定是恩赐最大的人，我告诉你，不一定，乃是那些谦谦卑卑啊、简简单单的人，非常单纯，没有什么，这就是这样子，很单纯。年老的弟兄姊妹我特别敬重，我最爱年老老太太老先生们，那你看单纯的跟小孩子一样，真是可爱可敬重。我要单纯，所以司布真那个祷告也是很好，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脱离我的复杂进入你的单纯。我常常有这个祷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太复杂了，得进到你的单纯里面，这样就得救了，这样就得胜了。我们在亚当里是复杂的，讲头脑讲头脑讲魂里，在基督里是单纯，讲灵灵里都是单纯的。你看一个单纯人都是蒙恩特别多啊，复杂也没用。我这样讲也不是说不要念书了啊，来知识分子都不能得救也不见得啊，但是说知识分子就说不信则已，一信的信得很虔诚啊，知识分子他真的信进去了，他也变成单纯了。我们都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很单纯的信心，相信神，倚靠神，求神把他的心赐给我们，基督耶稣的心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晚上抓住这个宝贝，基督耶稣的心给我了，让我柔和谦卑，让我容忍忘我。我们祷告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我们敬拜天父，我们传讲福音，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所领受的道，让我们都有一个基督耶稣的心，让我们真正做到柔和谦卑，让我们真正做到容人忘我。主啊，我们自己实在不会做，也做不出来，只有靠你的生命在里面流露出来，我们天天才能够过一个实在柔和谦卑的生活，过一个得救有得胜的生活。主，我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中间有没有悟道的朋友，有没有在基督以外还没有蒙恩的人。主啊，你知道人的心，我们中间有没有挂名的教友我们也不知道，但你知道。我们现在就在你面前切切求告，求你的灵感动我们中间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让他们今天晚上能够经验重生，得到永生，实在做一个名符相识真正里外一致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再做挂名的教友，我们不要再做一个主以外的外邦人，我们要做神家中的儿女，要做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现在还是问一问哈，我们中间不晓得有没有人今天晚上愿意说，我要结束我那个挂名教友的生活，我要开始做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以前没有力量，常常失败，也不能容人，也不能忘我。 我今天晚上要做个新的开始，做个真的基督徒，主的灵进我里面来改变我，更新变化。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好不好？请你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啊，感谢主，我们那边看到，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三四位、四位、五位，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需要主，实在得着主的，得给我们力量，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还有哪一位没有？我想不止这几位，我们真正谦卑下来，我想想，我真正能够做的，不要再做一个挂名的人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啊，谢谢主，还有没有？谢谢主，看见，看见，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啊，感谢主，谢谢主，我们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的，我们真正就实实在在在神的面前举手，不是做个人看，主啊，你看见，我伸手就是要拉住你，主啊，你得有钉痕手来拉住我，真正把我从软弱里拉起来，能够变成刚强。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哪一位？啊，谢谢主，看见，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啊，谢谢主，啊，看见了，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有十几位今天晚上举手，真是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我今天要求一下，昨天晚上散会啊，大家都没有留下来举手的。今天晚上是不是我恳切要求举手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友，等一下你稍微留下一下啊，散会就留下一下，我们把你的名字记一记，能够为你祷告，好不好？那现在还有没有人？最后问一遍，还有没有谁愿意真正做一个真的基督徒？还有哪一位吗？好，我们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儿子耶稣的血，今天晚上再一次在我们中间显出功效。我们向你低头下拜，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用血洗净刚才举手决志的每一位，使他们真正在灵里面摸着了主，得着了主的生命，结束他以往挂名教友的生活，做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离开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今天晚上看见你动摇善功，因此撒旦也不能拦阻人决志。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你享受荣耀，愿你带领今天晚上举手的每一位，从今天晚上开始真正过一个真的基督徒的生活，容人忘我，柔和谦卑，有基督耶稣的心在他们里面，带领他们天天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他们向你感恩，保守他们一生一世走在主的旨意里面，做一个得救而且得胜的人。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也为着全体弟兄姊妹向你感谢，求主用你的道来造就我们，坚固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是蒙你的道在心中动工扎根，使我们能够建立信心在磐石上，无论今后环境如何，我们都能站立得住。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